第五章，既是救难，但劝世人莫悲苦。人的一生总是祸福相依的。1983年，易云高大师突然被苦难困厄。当黑色的狂流向他扑来，当他知道了险恶的内情，自己应当怎么对付？首要的是运用定力功夫，排除一切自身杂念，包括无视肉体，这样才不至于惊慌恐惧，乱了方寸，不打自愧。他说，只有这样，让身心处于空明状态，才会生出智性，掌握全局，了然于胸，给予必要的解脱。当然，许多人一时还做不到，因为每临事第一个意念即为自己，自己受到的伤害，自己要吃苦受难，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的生命，统统都涌入脑子，自己给自己设上陷阱而不能自拔。这样还有什么德智产生？更不说生出大勇之心，去从容正视现实了。至于定力功夫的修炼，有方法，但首要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排除自我，这叫般若的启用，而不是死呆呆地盘定打坐，如死水一潭。般若力量逐渐进入无我圣境，方能成事。在那样的困厄之中，云高大师确实以其高超的人格招感于天下，使自己和正气结为一体，发出强大的感应力量。邪不压正，正就是人类最具力量的正气，国家的正气。毋庸讳言，当时从民间到上层，从国内到国外，连居委会的老太太、小学校的孩子，都为保护他而奔走出力。至于各级首长，感人肺腑的关怀，中央驻川调查组艰苦细致的工作，国外著名人士的会见，其内幕详情可写成另外一部书。于是云高大师有了责任，有了劝慰别人不要悲苦的责任。还在1982年初，云高大师守候着师真老人安然圆寂时，悟出了许多道理。老人来去自由的功夫实在让人赞叹，遗留给他的一部心经更让他明了社会和自然的规律。因此在86年暑期，大师给学员上美术课时开篇这样讲：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绘画艺术？因为这是人生明了真谛，让人们享受其美感的方法之一。我向来就有这样的意见，掌握特殊技法，创造美好的艺术品，不是最终目的。艺术是诸种探索生命意义的一种手段，通过这种手段能验证一颗菩提心，将人类最美好的意识、情感和大自然的物象奉献给人们，让欣赏者感到高兴幸福，我们也感到高兴幸福，这才是艺术的目的。然而在当今社会，替他人转化悲苦，施行善事，又并不会受到所有人的首肯和欢迎。有这样一出令人愤慨的悲剧，当时对云高大师颇有触动，至今谈及也使人叹息不已。有一次他得知一位大爷瘫痪在床，儿子、女儿和孙辈都是生意场中颇有财力之人， 不但没人看顾老人，不管吃喝，任其屎尿遗闯，反而每天恶言咒语，唯愿老人速死。本来云高大师就悲怜人人难逃的晚景，他悲心大发，独自闯进邻居家去，径直奔至床边，安慰正流泪的老人：您放心，我会给你治好病的。于是他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，替老人擦拭了屎尿，收拾了床铺，又用他独特的针灸按摩术给老人治疗。从此哪怕他工作繁忙，归家再晚，他也每天赶去替老人诊治。然而他的高尚行为却遭到了这家所有晚辈的反对，尤其是老人的亲生女儿，不顾年已50岁，从西北赶回来，公然对他说：我们并不欢迎你来治老人的病。大师挺奇怪，为什么呀？老人女儿坦率地说：我们都很忙，没人侍奉他，再说你是自己来给他治病的，我们也没地方付你的医疗费，你还是做做好事，让他早一天死了，就早一天掉一个累赘，反正他都91岁的人了，总的逃不了一死，我们全家也好早一天心安。云高大师说：你们放心好了，我替人治病从来不收钱财，至于没人侍奉，我回家去和我爱人玉花商量，让他每月从工资中省出60元，替老人聘请一位护理人员，这样就用不着麻烦你们了。他说的诚恳，谁知却惹恼了对方，反而认为这是与他们作对。于是当云高大师终于将老人医治得能下床行走时，这家人便向他发动了一场丧失人性的进攻。他们一边诅咒和殴打老人，一边指桑骂槐，诟骂不止。这天恰逢国画研究会办公室张主任到新都向云高大师汇报工作，见此情景，忍无可忍，怒不可遏，便狠狠将这家男女批评教育了一通，将云高大师的身份名望公布，质问他们：可曾看见有哪个大教授能这样深入寻常百姓家来甘当服务员，既替病人疗疾，又替病人打扫卫生？这家人闻言个个目瞪口呆，不声不响地跑出了门。云高大师叫张主任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并说他的女儿今后是很悲惨的，因为他2年后双目会失明的。今天果然应报，当然这家人并没有改变对老人的恶劣行径，遂使云高大师痛心疾首。由此云高大师进一步体察了属于传统美好的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调，使物欲贪婪者丧失亲情人性，步上恶行的社会现状。于是他就更加热衷于面对他人悲苦，热衷于替他人化解悲苦。新都县军屯乡一个青年农民叫王都基，原是乡办塑料厂工人，被炸料机炸断了手指，伤势严重，右手中指和食指都被机器毁坏，又被厂方开除。将近而立之年，突然伤残且被嫌弃，王都基悲观绝望，便去赌博混寿元，致使家庭凄苦不堪。后来王的老母和妻子寻上门来， 恳求云高大师收下王都基，教他搞美术。云高大师当即应允，在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诲下，王都基进步很快，其作品当年就参加了线上展览，次年参加市艺术节展览，而且其作品还被中国龙年长城画展遴选，获得金字证书。如今王都基在成都办起了玻璃画加工厂，另兼一家美术服务部的经理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大邑县乡下一个农民名叫严光东，以前曾跟随云高大师练过武功，由于家庭贫困，三年前邀约一伙农民去西藏谋生。他们在金沙江边招揽了一项砌宝坎的工程，由于施工过程中管理不严，在临完工之际，一段宝坎突然倒塌，还砸伤了工人，给对方造成了损失。在诉讼过程中，严光东很讲义气，便将全部责任一人承担，被判了两年徒刑。服刑一年半之后，御医查出他患了鼻癌，已为晚期。严被保释出来，由朋友辗转运到成都一家小旅店中。当云高大师听说赶去时，见严瘦得不像人样，口吐血块，瞳仁放大，奄奄一息了。云高大师不顾自己当时尚处逆境，便叫来三轮车将严送往医院。谁知一连送了三家医院都被拒之门外。严哭了，口齿不清地说，老师啊，我非死不可了。云高大师说，由我来料理你，不会死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当天就将严运回大邑自己老家安顿下来，并和父亲凤池一起给严治癌症。凤池说，这病恐怕把握不住了。云高大师说，非要治好不可，不然留下弱妻幼女，这家人怎么办呢？当时他隔半月就要分身回去替严治疗，无论自己多么劳累繁忙，也没间断。三月之后，严光东果然痊愈，还被老师安排了工作。后来严带女儿到新都来感谢老师，笔者当时见了他，长得红光满面，不像一个从死神手中夺回来的人，只是鼻根内部凸凹不平，说话还瓮声瓮气。我问严，易教授到底有啥神妙的药能治好绝症？严说，每日服丸药一粒，药丸名长寿丸，然后静养。但主要是我被老师的功夫招感好了，没想到我要死，后来也就没把病放在心上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一个谜。以上事例属于小悲小苦的转化，下面再讲述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。凡熟识易云高大师的人都知道，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国画作品，许多官员和朋友为求他一张画而不可得，空留下满腹遗憾和惆怅。许多画商以高价求购他的作品，也是乘兴而来，扫兴而去。笔者曾替他接待过几批中外画商，至今还保存着几张对方的开价单，其中 一张假单是北京某美术公司出示的，开价单上写着每一英尺开价10000元。当时我被对方经理打动了，很想促成这笔生意，谁知商量于易大师却依然被拒绝。那位经理苦笑了，哎，他是要留着卖大价的。至于是否为卖大价，我倒没想，只想到云高大师生活相当拮据，按理说卖几幅画自寄是理所当然的，谁知他却不为世欲所感，安于清贫。没想到他却慷慨地用一大批国画作品去救济别人。易云高大师素来颇受北京一些知名人士的欢迎和拥戴。1987年春节期间，他照例受到盛情邀请到北京和各界朋友聚会。在一次宴会上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迟到者，中国一家对外美术公司董事长王宽迟。席间大家举杯开怀，热闹非凡，唯有王满脸愁苦，目光失神，默然无语。王的朋友察觉他神色异常，便问他为何心绪不宁。当时王宽迟碍着客人的面羞于启齿，待中途云高大师退席，被来人簇拥去另一家赴会后，他才向朋友们说明横遭的祸端，以求解救。原来前半月王宽迟属下的某公司总经理沟通第三者，将公司的贷款130万元骗走了，如今人财两空，音信渺茫，公司濒于破产倒闭。因为此事是王经手，主管部门要追究他的责任，银行也提出起诉，使王走投无路，求生不得，欲死不能。朋友们都呆住了，130万元的巨款，听了使人不寒而栗。同情和安慰的话语对此时此境的王宽迟是无济于事的。可是有朋友建议，你试着去找易云高大师吧，以他的智慧和才华，也许能帮你度过这场厄难呢。这天晚上，当云高大师刚返回下榻的北京饭店，王宽迟就脚跟脚地追来了。听了王董事长的诉苦，他心里挺难受，说我已经知道你是个正直善良人士，我建议你随我回到四川去研究解决，根据你的社会活动能力，我也许能帮助你的。仿佛溺水即将毙命的人突然被救上了小舟，王宽迟感激涕零，满怀热望随他乘机入川了。那天下午到新都，走进一家一看，王宽迟从头冷到脚，不禁哭了起来。原来王董事长彻底绝望了。按照朋友的介绍，他当初以为易云高大师一定是位了不起的大富翁，不知阔气到什么地步。尽管这时国家已给云高大师重新安排了住房，但在王的眼里仍然显得那样寒酸。除了那间客厅像样点，其他屋里竟堆积着画纸、颜料、书籍、文稿、化验设备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生活杂物，乱七八糟。而易云高大师呢， 到家就换下了身上的西装革履，骑上一辆陈旧不堪的自行车，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晚饭是一顿素菜素饭，王宽池心里凄惶，难以下咽。小车司机以为他嫌弃，以自己随云高大师外出，总是粗茶淡饭的势力现身说法，证明这顿晚饭已经是很丰盛的了。王听了，禁不住伤心落泪。当云高大师归来时，王宽池说：“易教授啊，没想到你的处境是这样，你还能为我解决什么问题呢？不劳烦你了，明日我要回北京了。”云高大师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你别急，放心吧，我今天已安排好了其他事务，明天就挪空为你工作。你要相信，我的书画会给你弥补上那笔经济损失的。”王宽池就在易家住了半月，在这半月里，云高大师足不出户，不舍昼夜，为王精心赶做了一批国画。他本来是个体魄异常雄健的人，最后几天竟累得衣带渐宽。有一次，为了躲避其他人的打扰，他溜到我家来做小憩。见他身体受到影响，我忍无可忍，不禁发作起来。姓王的仅为出家，大师凭什么要舍命的为他作画啊？他叹息一声，那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，又不是王宽池个人的钱财。我说，那是骗子给他造成的厄运，与你毫无关系。即使你要帮助他，应当去抓住骗子，叫吐出款子才为正理。他说，抓骗子不是我的事，国家部门已在追查，我只愿以我的力量帮他们渡难关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除了对他舍己利人的品德由衷敬佩之外，只好摇头感叹。至今我还记得十分明白，第一次他送给了王宽池30多件新作，认为还不够数，又将他历年精心收藏的书画拿出一部分，让王一起带回北京。后来又历时4个多月，他仍不时为王绘画一二幅，由王在日本陆续出售，硬是为王的公司赚回130万巨款，方才罢手。想不到他呕心沥血的艺术创作，第一次转化为金钱的价值，竟是为一个初识之人及其公司解除灾难。求他的话难乎易乎，这不但朋友们糊涂，连我也懵懂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一些人还想不通这个问题，仍时有争议。至于从灾难凄楚中解脱出来的王宽池，则又有另外想不通的问题。当他第四次入川来时，竟不知如何感谢易云高大师为好，求我们一些朋友帮他想办法。但已经云高大师知道，便将他赶回了北京。不久，他又委托外侄子徐江送来一台飞利浦彩电，云高大师仍然拒收，使者当即哭了。我舅舅说了，大恩大德不报，使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彩电就全当做个友谊纪念物，您真不收下，他就不准许我回去。不然他日夜思虑此事，心里想不通，挺难受啊。大师扑哧一笑， 终于应允了对方的好意。然后由其弟子吴运生和笔者儿子从成都珠峰宾馆取回彩电。义云高大师无我无私，救苦救难，一般人难以相信，就是我们经常和他接触的人亲身闻睹，除感动钦佩之外，也有时不可思议。但他的高风亮节确实我们感受到他内心里那可望而不可及的圣境。至今为止，义大师自己一直过着清雅淡泊甚至困难的生活，他为什么摒弃一切去救助他人？用尘俗的矛盾心理关照大师实在颇为困难。